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修学啊，菩萨地啊，我们出持一切处啊。那我们菩萨的出发心的这个学处呢，哈，我们从一开始很重视我们的，要知道我们具有菩萨种性啊。那这个种性要透过你的发心，那你的正知啊，你的理解要对哈。所以我们从这堂课就说我们受学菩萨戒啊，那你要知道你本身哈，你的种性啊，那就是建立正确的这个信啊，信愿呐啊。所以种性持、发心持啊、觉分持哈，在这个初持的余切处里面，我们前面哈已经讲到了这个觉分持了哈。那觉分持里面的篇章比较长哈，那觉分持里面我们你们自己手边有上次给各位的那个教学大纲哈。那教学大纲里面呢，好，我们的这个觉分持里面特别讲到的自利利他，好，有分的五大组，好，五大组就有十大项，好，它是两个两个为对照，好，所以在觉分持里面，我们已经讲的前半段，好，那自利利他的这个总共分的这个五大组里面呢，我们前面的这个自利利他，然后只为还有这个利益跟这个安乐，那两组已经讲完了。那今天要接着要来讲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义里面第一页就讲到，所以那个大纲放旁边就好，先放旁边就好。那我们现在讲义里面应给各位的讲义，就是我们讲的批寻记卷36的这个上半段，好，就是我们第一页里面底下就讲啊，从这个地方讲起啊，就本卷呢啊，就是要再讲这个自利利他品的后半段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因色啊、果色、此事他事啊，然后毕竟跟究竟啊。最后半段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去完成去完成。所以你们可以在第一页里面这边帮你们做一个复习了，因为我们中间隔了一个月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前面劝发各位的种性发心，那现在开始要从里面要一分我们的觉分一分一分的要去圆满，要去提测起来，要去我们讲累积资粮，就从觉分持里面知道你的修行现在进入到哪个位置了。那所以在这个种性发心跟那个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已经讲完就已经讲完了。那但是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在所学里面开始在现实的生活的这个所学里面呢，那我们先翻到第二页，好，第二页，你要知道我们在所学里面是你不是都所有的课都听完，所有的道理都了解了才去修所以在讲义的这个第二页里面，你看中间第三行似乎这边特别标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大圣菩萨我们现在也发心受学菩萨戒了甚至你准备你也肯定我是菩萨种性的人，那现在透过听闻那现在去受学菩萨戒，那你的菩萨的行处那个行菩萨学处跟行处就是我们实践的一个落实。所以这边讲大圣行者经由种性发心的了解到现在觉分要一份一份的成就， 那这些就是在文思的部分。那文思呢，就我刚刚讲啊，你听你所做，那去做你所听啊，啊，说你所做，做你所说啊。那所以所学处的自利利他，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停在这个地方停很久？你看所有的戒文啊，戒相里面都是在自利利他里面去表述。好，你去看很多的这个四三清戒啊，瑜伽戒的四三了清戒啊，乃是众戒一样啊，它是从自他处里面啊去自觉觉他啊，那去自利利他。所以这一段讲义师父透过白板来写，你们会有一个架构，你们可以动动笔写一下。大圣行者，大圣行者，我们初期的文思啊，我们透过佛的教导，那我们来我们的来这边上课，透过这个听闻信受，那就是我们经由第一阶段，你发你的种性，了知你是种性，你的种性这个词就是你要记得，我是如此，我是菩萨。所以种性透过今生的这个听闻发心，发心就是让它再起现行，那要透过修行再熏一次，再练习。所以这个所谓的发心词，所以这个词很重要哦，受持，信受，你信受之后奉持，信受奉行，那这个奉行的行那个词就是义词，所以不要听到前后面忘掉前面了。那这个部分开始纷纷的觉照觉醒，你的觉呢是透过文思那来自我觉观觉照，那一分一分你看我们受持满分多分，所以你的分呢就是一段的缘起叫一分，那一件事情的生灭缘起也叫一分，那一条一条也叫一分，那一个境界一个境界突破也叫分，所以上次有讲过觉分，所以你的觉分显然你的文思那你不能说我们当然是讲悟后起修才是真正的修啦实修者，但是你不能说我听完要到开悟那才要修啊，悟后起修那什么时候修，你的开悟不是从现在点点滴滴这个从错误中不断的学习吗？所以现在也名为修我们叫假修所以也是修啊，不真修也是假修嘛，所以这个修就是一个学习。那因为凡夫位的修行就是会进进退退，所以你不要像刚讲有一个状态就是不耐烦，不要不耐烦，你要把它视为这个就是我的资粮，我的觉分词，这个观念要有就不要听到说悟后起修才是修，那现在目前的文思那修哪里去了文思阶段的修就在我们现在听懂这句话的人就知道这一段就是有所学菩萨学处所学处的这个自利利他处就在这个地方来练习的从哪边去修啊？自利利他处修所以这段文你看过去也就看过去，但是你看文而发意那那意你理解的就是你的智慧咯那在所学处的自利利他处那这个到后面的我们讲的修道这个要好一段时间要到见真实这个见法了这个当然这个时候就我们的实修了那一路展现 你的善巧方便威力处成熟有情处自成法啊，我们成佛度众生去啊，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讲的这边我不写了啊，威力处成熟有情啊，成熟自佛法无上啊，这个七大段你们还记得吗？好啊，记得就好啊。啊，线上的人就知道真实益处之后，我们讲的悟后起修哈，啊，这边也是修哈，啊，这个啊，啊，这边是我们的凡圣啊。那么重点来了啊，这两个落差啊，凡圣之落差啊，我在见真实义处这两个落差点啊，我们要做什么呢？若这段叫做这个点叫做 A 啊，我们的初学啊，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开始悟后起，那中间这个 B 就很重要啊，这过程是最漫长的啊。那这个 B 呢啊，就是我们讲的如是学啊，如是学处啊。所以我刚刚有跟逝者他提了一个问题，你现在这过程就是如是啊，不是烦恼本身啊，是那烦恼过程，你要观察，如是观察你的烦恼，它的背后的原因啊，你的能取所取那个地处才是你观照要去改变的地方啊，去转的地方，所以但你的如是很重要啊。如是学处啊，如是学处哈，那么如是学处里面呢，最后能见法啊，就一定就是来到后面现在讲的因多圣解哈，在这个地方哈，我们的持戒很多人都没有圣解啊，因多圣解，啊，这是跟无漏慧、跟佛陀要教导的智慧相应的哈。好，不要被文字像给迷惑啊，乃至你不透过听闻啊，你就没有因多圣解啊，那所以没有圣解，那你的所求跟正法就不相应啊，所以凡夫位你应该以多求圣解啊，所以因多圣解啊，那你好要听闻，那从听透过闻思啊，这个里面的修还是着重在闻思啊，还是在着重这里的修，还是着重在闻思啊啊，所以你修一定不是修那些表法，你修的那个表法里面，你的闻思产生的慧才是重要。所以你的闻思里面，因多圣解，因求圣正法，那因说啊，所以你的说哈，啊，到你去利益众生哈，啊，法随法行啊，正教授啊，教戒啊，后面的。方便摄受你自己的身与意，啊，摄受你的身与意，啊，到这边为止，啊，那我们共学的地方呢？我们这共学这个修，我们共修的地方，啊，我们所谓的修了，哈，啊。这有两处修哈，特别跟各位讲，你们的观念要对哈。就是最后这一句啊，六度四摄，你所有的戒法，你现在所有戒法，菩萨当然他的戒法清净，啊，他名真的名为持戒者的清净的人。那我们在持戒啊，那所以你看四十三清戒里面是不是六度四摄？那个瑜伽四十三清戒六度四摄，你就是把它给。看熟了，就是那戒里面就帮你们在修学六度四摄，啊，所以这个 这个绿色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的修，不管是在凡在圣，你在凡位在圣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修文思，这边也是文思，因多圣解正法，那乃是透过讲说讲说，但是我们共修的部分就是六度四摄，共修六度四摄，不是说这个六度四摄是真正的菩萨一地以上才叫六度四摄，我们现在就在如是学处，就是在指这个地方。那这样这个脉络，文字脉络呢，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讲瑜伽菩萨戒的时候，要把那43条清戒用六度四摄法给它架构起来，因为没有这样告诉你们，你会把它分开啊。六度四摄不知道在哪里啊，那戒条是戒条，你就把它当作戒条啊。我是持戒，没有，你持戒就在修六度四摄法啊。所以那个瑜伽菩萨戒的那个给各位那讲义那两章，就是你去看那个43条清戒，我六度四摄我哪方面比较强，我哪方面比较弱啊，那就知道哦，六度里面啊，我大部分执行处都在六度的那前面七条啊，那里面的精进禅进禅律的那个戒的拿捏啊，什么时候该拒绝缘起的攀缘，什么时候应该收摄啊，在戒条里面啊，你只要愿意遵守那个菩萨戒里面的这个教学呢，那其实你的六度呢就可以慢慢的成就啊。希望这样的讲解哈，你们就不会再把戒哈当作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啊，就不要当作单一的学科啊。好，那师父呢就是把第二页的这个第三行的后半段啊，第四行、第五行啊到第六行这边哈，这一段文字就是我们的位置很清楚。我现在就是如是学处啊，那在哪一个地方所修？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处啊，我能如是修学。好，那里面的以听闻这个正法义啊，要去开展无漏智慧的真实啊，佛愿解如来真实义为我的本修啊，我的核心啊，我的核心。所以这个阶段你看 B 到 C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你们常常讲进进退退的地方了，那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你烦恼已经很多了，那你在修学这件事情又起一个烦恼，那不是 很不必要的事情吗？就是你的安住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那就我们就可以往下继续看，就不要怕难，继续看下去。好，那么所以讲义第二页的地方，好，我们在自利利他这个地方还没讲完，等一下我们就接着讲。但是第二页这个地方呢，他是先介绍说至于后面的真实义品的第四，他会告诉你世间的真实，他道理的真实，我们讲的极真实，就世间的本质，它真正的相貌，那它道理，它的缘起的法，那圣者修学的烦恼障、所知障，我怎么样去进化那个在真实义品，或者讲二圣人以上的这些声闻缘觉菩萨。所以这个部分先预告各位，我先遮着，因为有时间会另外再讲真实义品，但显然会不够时间，但是我先遮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是介绍。那周日呢，如果你们周日的9:30到这个11:00呢，有时间的话啦，我最近这个年底之前会固定PO在周日的那个时间，然后PO到群组，因为现在在讲这个《无量义经》里面在略说真实义品，所以可能很多人读《法华经》之前也没有先读《无量义经》啊，那《无量义经》里面他点到那个一相无相的真实义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个地处可以讲略说 啊，所以《法华经》的那个前我们讲的那个开经记的，我们讲的缘起，应该是可以把《无量义经》哈、啊、读一读了哈、啊。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就上哈、啊，那没有时间的话，那我们就等待有时间，我们另外编讲义来别说真实义品啊。好，那这边介绍哈、啊，就是当悟后起修，我们所要面对到的很多的细微的之见哈、啊，那甚至你在修学定慧啊，已经不是说我们现在了不得力的状态，你已经在止观上哈、啊、有一些用功了哈、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别讲哈、啊、真实义品哈、啊，那所以后面就解释了哈、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悟后起修的圣者呢，他们要成就的啊。虽然这边讲二圣行者啦，但是菩萨的基础也知道哈、啊，要成就烦恼障的进化，成就那个智慧啊。那他们是透过四圣地修行四加行啊，那见道啊，见到我们悟后起修啊，修道啊，那就近道。那菩萨也是如此啊，哈、啊，见道修道就近道哈。啊那这个部分好，就介绍一下，你们看一下就好。那回到眼前好，就是大圣行者，经由种性词、发心词、觉分词，哈啊，然后由所学处的自利利他处，哈，这一路修学到真实义处，哈，那后面的悟后起修行菩萨道，哈，威力处、成熟有情处、成熟智佛法处，哈，无上正等菩提，哈处，哈就成佛了。啊，那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这样子的如是学这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重点摆在圣解、求正法、说正法、随所修行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如理思维啊，然后法说法行哈、啊，那正教授应正教界啊，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这些事情啊，那最后。你所有的落实处就是又回到我们的方便摄受的身与意，要回到借着自利利他处来方便摄受自身的身与业能不能清净。好，那讲白话就是你要修六度四圣。好，那这六度四圣里面它有标凡，它有凡跟圣的修学。好，那我们是在凡位修学六度四圣。好，那总结呢啊，就是能修学菩提分啊，这个过程是为了要积聚菩萨的资粮啊。但另外一个名词，你讲功德也可以了哈、啊。那成就相啊，成就相品。底下这一段文呢，等一下师父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你们把白板擦掉，我再跟各位讲，我们还没有到释迦行位啊。释迦行位通常你在止观上应该有一点的功夫啊，那个功夫就表现说，你不管是初禅哈，还是有二禅哈的这个能力，乃至你我们俩以智慧来观照哈，所以禅呢就不是坐在我们讲的外道禅，你如果是以智慧来观照，你的知见哈。啊，你的定，从定或慧来讲哈、啊，那你有这个我们讲的暖顶忍是第一哈，那就是我们讲觉分已经到顺抉择分哈、啊，你的抉择分呢是跟所谓的无漏智慧、无我法的智慧相应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你虽然是凡夫，但是内凡哈、啊，尤其到忍位的时候啊是。一个不退，我们讲的忍就是忍可四圣地法啊，那你的忍可当然是透过实践啊，力缘对境，你的爱取心哈、啊，已经我们讲烦恼渐薄啊，所以知见上的忍可啊，习性可能都还有啊，但我们讲知见上到这个暖顶忍这个忍位的时候啊，到跳到四第一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讲的见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四加行啊，在这个地方修四寻思啊，那就是等一下你们中间啊在休息的时候点入群组里面的这个记事本啊，里面有一个这个冥想的解说啊，你们去看 啊，是在这个地方修学止观的人，他的慧，当然他的慧必须要有这样定来降服那个所谓的烦恼了哈，身心的躁动啊，内心粗重的烦恼是透过这个禅定学啊啊，但是这个禅定的定呢，是帮助你智慧的关照啊，无我啊，所以他智慧就观察自己的身受心法啊，那你能降服到不同的一个能力呢，就产生你的入禅的能力嘛，一禅、二禅、三禅，所以等一下中间白板擦掉，我会来介绍这个。你处理你降服你的受想这个两个的能力啊，越强的话，那你的入禅定的这个功夫越强，那智慧呢就会关照啊，就会越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真正的菩萨要往。你要发个愿，今生哈要见道嘛啊，都不敢发这个愿啊。就是我们今生要见道之前，我至少前面那一段是什么？是外凡到内凡嘛啊。那内凡的这个所谓的暖顶枕那个禅定智慧啊还不够的时候，那外凡是什么？外凡就是我们讲五庭心观很强啊。各位有没有在修？念佛观有没有？有吗？啊，属习观也有人爱修啊。那像一些出家人喜欢修不净观啊，那还有什么慈心观啊，戒分别啊，好，你要去参加戒分别啊。所以是不是有没有在修？所以你至少跟一般凡夫不一样，是外凡。那你外凡位在这边修学的时候，你要立一个目标，我要往内凡位啊。那内凡位等一下的介绍就是在观察。你的寻思，你的起心动念里面要修学四寻思，产生了四如实的智慧啊，作为你未来不会于缘起的业感里面产生迷惑，修学空性不会着涅槃空相啊，所以菩萨是借这样方便修中道智的啊，所以这一段文啊，就等一下休息的时候白板是不会写。所以第一段大乘行者整个修学的这一个皆由种性发心的这一段写在这个地方啊，这段文。那下一段啊，就告诉我的外凡位内凡位到见到后面啊，大乘行者与这个外凡位内凡位的四加行位修学四寻是四如实智这个地方啊的义理啊，我等一下会再写一次啊。所以普称各位大乘行者，但是你要的位置要很清楚啊，你的位置要很清楚。那你已经在做了，你要耐烦啊，那耐烦未来会跟精进会相应啊。那精进跟耐烦这些东西相符，烦恼的一定是智慧，你懂这个道理，你愿意安住在这里啊。所以这一段等一下白板师傅会再写一次啊。那这个过程你很清楚，你才知道哦，我在积聚福德之粮、智慧之粮。啊，当然后面给各位一个很大的鼓励了哈，最后得到法无我啊的智慧，圆满成就无上菩提啊啊，所以后面的一段话就是在讲上一段话的这个真实处之后，产生菩萨的威力成熟，智成熟，他成熟，最后成佛那件事情，是后面真的行菩萨道的境界啊，所以后面这一段话就带过去，你知道，那你产生一个欢喜心发愿啊，这样就好了啊。好，那么这样整个介绍啊，就是把各位大局看完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见林好像要见树了啊，一颗一颗啊，我们分别法啊，就回到我们前段没讲完的自利利他啊，现在来到这个因色跟果色的这一组啊。好，那我们可以讲义翻到第三页啊。好，看各位精神不太好，第三页各位的上半段二四六行，我们各位合掌念一下。云何菩萨因色自利利他？
什么是菩萨因色果色的自利利他？
这个是曰 因果来看，什么是菩萨的自利利他？这边都讲到重点了，那这一整句话你就是对于你初入佛门，你们常常听到，那时候可能听得一头雾水，但是好像听得也很欢喜，那不懂道理在哪里。就那时候跟各位讲，你们初入佛门，说我们佛门要福慧双修，都听了很多遍了嘛，但这整句话就在讲这个部分。那我们在研讨课的时候，我忘记哪一班的了，就是有人在问，那师父你为什么在课中在讲的时候讲到，哎，我们不修福的人很难修定，很难开智慧，他不懂这么问。那反过来一样，你没有修定啊，你没有修慧，你没有定，你各位知道六度那定的成就是要有一个三根，是什么？精进，精进，最后产生那个定，所以以前我在讲精进，就在布施持戒忍辱里面不断精进，是修啊。那理上就观察内心的烦恼境界，不断的关照的精进，所以内在的精进是不是跟定慧有关系？所以精进是个关键啊，精进这个名，这个善根啊，这种特质。在菩萨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所以他对于布施持戒忍辱呢，久修此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修这些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啊，但向上的精进最后导向，你看不管他的布施持戒忍辱，他布施可以三轮体空，他持戒可以自他的不要产生这个戒禁取能所取的执着忍辱若我与割利王时有这个我相人相的 那种分别，这些布施持戒忍辱都转成福德福报，他的那个量能很大，包容心很大，慈悲喜舍心很大，这些共世间法的善能成就，但功成不成功啊？没有，所以他精进的表象之外，你要看精进的内在定跟慧的作用，定随境所转嘛，慧能取你取着了吗？你取向了吗？所以内在精进呢，所以你看外循环一个精进，那理观内心的精进是跟定慧有关，所以那精进是个关键啊。那所以呢，不修福难修定慧，那你没有定你难聚福，你没有慧你难净福，清净的净，清净的福德就是我们讲的功德啦，也就是我们所要的前面讲的积聚资粮，你要的资粮不是要求积聚福德，不是积聚成佛资粮，是指功德，你内心的用功的力量很强，就断除烦恼的能力很强，此为功啊，用功啊，那所以这整段话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常常听的，那或者换一个方式讲，做一个菩萨不应该流连在人天的福报境界，更不应该让自己堕落到三恶道的境界，所以这一段话的白话也是这么说的，那跟我十分钟前讲的这个禅定，智慧有关系，所以就是我们白板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就来特别要介绍这一块这个区块，要弄懂，那你才不会偏 偏向啊布施、持戒、忍辱的这些四修的对对治四相上的贪欲烦恼那些境界，你会由知见智慧就要去降伏啊，去降伏。好，刚讲的两句话啊，不修伏啊，难修定啊，你要修学这个禅定学，有定它自然而然会发慧。为什么用发？当然我们也可以讲修慧的哈。但是我们在讲修行的过程，要修戒定慧啊，这个要用发，就是说你要修学戒定啊，那慧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践，然后它展现的啊，它不用思考的思维，好，所以这慧显然不是世中的小聪明，要思维不是，好，就难修定难发慧啊，那你不修慧啊，你不修定。好，就难聚福，那没有福你就没有后面的福，所谓的进化这个事，所以进那个不修定呢就是难聚福，那难聚福就没有智慧什么事了，所以不修慧啊，所以有人修有那个修福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意志啊，聚福很大，但是他没有修慧啊，好，所以重点在修慧了啊，定只是过程啊，慧啊他就很难那有清净的福报哈，所以不修慧，它不是只跳到清净的福报，它修慧的过程哈，是因为你有修福哈，所以有定啊，有福啊，所以这个你看是不是个连带关系啊，互为因果的关系？那最后我们所取的就是我们这样所谓的净福跟你的智慧嘛，啊，那这个原理来自于啊。你面对业果的时候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戒定慧啊，就是我们底下要讲的啊，你的存在，你的存在这个我啊，你刚才在讲我要吃饭啊，我想要穿衣服，我要去买衣服，我要是不是你的我是表现在这个件事情，你的欲我啊，这个事情啊，这你常讲的那句话，我们在讲的心理状态就是这个欲啦，我是一个名词而已，代名词哈。那事实上，你的表现，我们讲，你所有的这个世界是从你的内心展现出来的哈。所以欲，我想要怎么样？所以你这个欲，我想要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很多点点点点点心念所成啊？是念念所成。你的我就表现在你的念，你的念，你的欲念，欲念。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唯识？这个欲心所很重要啊！啊，这个不用外求，你本来的存在就有这个东西了啊！现在只是在分解你的这个我，就是从这样来的啊！所以点点点这个念啊，心心念念，欲念欲念啊，那这些串接起来的，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就是你的造作了。所以这点点点这个念就形成你的一根了啊！就是你的一根啊，造作的是这个东西啊，是造的，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在修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造作的特质，你的造作性啊，这个特质啊，那你有情事都有一根嘛，对不对啊？表现在身口意啊，那一根里面呢啊。现在形成你一直认为是如你所见，如你所念，如你所愿啊，这个我透过这样的造作啊，其实是不是形成一个见啊，就是你的知见一直出现你的我见啊，这个东西是佛跟我们要打破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观察要从佛有没有讲的有道理，这个知见有没有道理，要从这边开始观察啊，现在我们现在在解析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学智慧法门，就是在学这个哈。那所以你的所有的认知，就是你的意识的这些心心念念形成的意识的状态啊。那你的这个心心念念它产生啊，我们讲的是不是说从境界的触发而来？所以它是一个触发的条件哦。那触发条件就是你这一期生在什么境界，我们现在讲一手果嘛，对不对？那过去的一手是不是产生在现在你生存在的境界？那这境界里面分成哪几个？ 考你们要回答，现在我们所处的境界有哪几个？一路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欲界，整个世界的金字塔，生命的金字塔最底端的三分之二就是欲界。身心，你的内心的欲越来越减损的时候，造作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来到色界。那你的意跟造作到感受相符啊，我们讲的离生喜乐啊，对缘起境界的那个境界出来的时候，它出禅就是离生喜乐，对不对？那种感受就是脱离欲界的感受啊。那想还有啊，所以的这个天人里面呢，除了感受，那他内心想法还有啊，那但是他的想就很轻了哈。那慢慢降服那个想运，到后来内心停止行运的造作也没有的话，就到了无色界，但是剑还没有破哦。好，这个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境界，好，我们的境界。那佛在这个三界里面呢，他其实告诉我们的这个佛的法界，好，就从这个这些一切法的现象里面告诉你，这个法界是因为你的欲的妄想创造的。那么现在修福修慧呢，是要照见这个法界其实是无一法可得啊。所以在佛的境界跟凡夫的境界，其实我们有没有离开凡夫境界来修学啊？一路我们只是要强调那个进化，那个进化必须透过福跟慧。那等一下说明，就是说福跟慧有多重要，就是因为欲界里面有我们讲这个难啊，你现在不修，以后就会跟八难的难相应。八难第一个难是什么？三恶道的欲界里面有一个叫三恶道的境界。欲界有三恶道，是不是还有人跟天？刚刚讲第三页，就要一手果要先遮三恶道的难处。八难里面是有个三恶道的难。那还有修福不修慧，定是就是福报所设哦。你看有人可以好好的在山上修定，对不对？持戒也可以吃很好，为什么？他福报，我护持你修戒，为什么？因为你的境界不需要太多的造作，所以你修戒修定是不是很容易？很有福报的人戒定好修，但是不修慧，知见没有进化，所以八难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拜托，基本名相常。长寿天，安内功没出来，你们这样不及格啊！所以这里面要讲到一手果这件事情，哈，有没有很重要？跟修福修慧有关系啊，修福不修慧，好，那这边是福和福慧都不修。好，那这中间当然的八难的其他的六处不，就是你们再去找哈，它里面的福慧都各有不具足的地方。但是以这两个最重要的是，你不能修得人生，竟然往长寿天去；你竟然不修福慧，往三恶道去，尽失人生。所以我们的天跟人这个一手果，显然是我们的福慧的重点。哦，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了？好，那接下来既然范围缩小在人天境界里面啊，那人天境界里面呢，我们就要观察所有你的错认而产生的。你们最想把想啊，是我最近烦恼很重，是不是爱讲这句话？有没有？应该有啦啊。那你就要知道，从境界，我们现在这个来特别来观察这个境界啊。 在这里面我们有关事引发的欲望，从这个所以有事欲的烦恼，各位没有事欲的烦恼，就像是我喜欢喝咖啡啊，我就被咖啡绑住了啊，非得交代要做那个这个叫事欲嘛。那所以事欲当你爱左的时候就是烦恼，但内心重点是由烦恼引发的烦恼，内心所引发的烦恼欲。所以欲有分两个，从事引发的欲，但是由内心的不满足很多妄想就是烦恼。但事欲它并没有过失的，所以很多人修学呢就很否定这个，所以把它变成苦行僧这样。所以菩萨道不强调苦行，是因为我正视我的事欲啊。那事欲跟什么有关系？跟福报有关系啊。事欲在一手在前身所修，我们今生菩萨道要具足这些，说要修善法，希望未来的资粮先准备好，所以会规划人生的人是把未来的事情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那是你现前，它是一个反省的境界，就代表你过去一定没有跟他结缘，一定没有修很多的资粮，所以这事欲不满足的人，他很容易以恶造恶。那事欲非常的这个足够的人，他如果没有修慧，他很容易修到自我怎么样，在同温层里面，他不思进取啊，进取就是要精进的去破除这个错误的知见啊。所以私欲里面啊，当我产生的这个私欲，好像就开始来看，现在佛陀跟我们讲的，你的唯心所造的境界了。就是这些表象，它只是要让你看清楚，啊，你的这个意根的种种的遭遇，好，被这两件事情给左右，啊，你的报障，你现在的业报身，啊，你的烦恼障，啊，都在这个业障海里面，啊，看不清楚，啊，那你的这个有关业报的意手，啊，好像你的烦恼的意手，啊，所以你报障烦恼障。就那个障，就是因为知见在障碍你，啊，所以你在这个架构底下，菩萨道你在唱你今日所修的愿消三障，有没有很清楚了？你今天是不是在针对这些事情在做处理？要不你晚上凭什么回向？念不念美啊？念念？没有啊，你晚上念愿消三障，你是很笃定，我今天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啊。那我才看得起世事常行菩萨道嘛。那菩萨道就刚刚那整条那过程，我的外烦位，我是不是一直在做这个事？那这样回向才有力量啊，啊，就不会虚，很虚了哈。好，好，那么四欲里面呢，现在导向这个报障，虽然有障碍，那我就安忍哈。你修戒定，不要以若不满足乃至逆境。不为你所欲的逆境，好，顺你的意境的，好，就是顺逆而境，要针对你意根里面去观察，啊，所以事欲里面跟身根有关系，啊，跟口，啊啊，身业口业有关系，啊，好，做一个人啊，天啊，这个境界啊，这个你的身业口业呢，啊，有基本的这个该有的持戒的相啊，所以表法的这个戒法啊，但真正的戒法在由身引动，由身跟业的这个表达，其实是从意的发动而来的啊，所以我现在再把颜色换一下啊，你意根的造作啊，意根的造作啊。身业口业意根啊，啊啊，那我把根换掉，你的根的造作所形成的这个相貌哈，啊，我们叫做所呈现的就是意业啊，啊，你要处理你的意业啊，所以由身口的发动是原来是从这个地方哈，啊， 发动出来的哈。所以四欲里面，好，四欲里面的这个欲呢，好，就策动你的意业的这个发动。所以你如果一直在忙着表象的这个部分，那你就锁在你的暴障里面了。你一生就在处理你这个过去所结的意手果，那这个就是瞎忙。啊，有没有很用力？有啊，有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用力啊。你必须把力用功，那个功力呢，哈，功哈，心上用功，那才是修嘛。那就是要回归这个地方来看哈，这个所谓的意业哈，见是很深的，看不到了哈。所谓的见里面，你会透过这个意业这些事情哈，来看到你，抱歉，多花了一笔。看到你的念处啊，念头啊，看到你的念头。那所以，当你的身跟口这个部分，我们在各位修学都很容易看到你身业口业的表现。但是重点在于引动出来内心的烦恼啊，好，因为所有的烦恼，好，身烦恼、口的烦恼呢，好，就是你产生。欲界你现在的业报的这个意手里面那个受很强深的感受，那还有我们讲的很多烦恼就是这个我们讲的响应，这二支你所有的这些念呢，就是表现在这方面，你的受我们讲第五意识啊，第五啊，这边叫外境，我们往内哈，我们进哈，进有外有内哈，那有身业口业哈，身跟口，我们又把它换一个名词哈，叫眼耳鼻舌身。所以身呢，不是只有身体的身也包括眼耳鼻嘛，所以前五的这个感受呢，这个念头串出来的时候，它是第一念呢，五六，那这个七呢，这个七就是我们讲的行运了，这个行运啊，这个你们看一下就好了，我写在这边次序不对，五六七，所以这个前念到你的这个你现在想分别很快，所以你过去的这个习性现前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前五识带动出来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就在这里面，你的意业的造作就在这个地方，那最后我们讲的形成你的这个染污之见，就是你的造作，你的抉择，用这种方式讲唯识的概念有一点牵强了哈。好，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前中后的一个生灭呢，就是你这个造作，你的行抉择，最后你的抉择啊。所以显然从你的这个抉择里面变成你的知见，抉择里面你看它是不是受到这个你过去的这个染污知见的这个污染，所以你要回熏的时候，显然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想是一个重点，你有没有关照到烦恼，那你去进化的过程，那这个知见才会被你给扰动啊，被你去松动啊，去松动。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十二缘起智，你要观在念头的时候，你有没有爱取嘛？你于境界啊，身跟口的造作，对于外境的取，或者说内心的烦恼的爱着的取，所以受想就是爱取着了啊，所以你的五六七就跑一遍了啊。所以这个受想二字的爱取心呐，就是你现在要观察的，就是你爱取，就是你的烦恼欲了，烦恼的欲， 这我不用讲了，所以这边讲你的爱取，你烦恼这个爱产生爱欲，就是在讲这个烦恼起来的啦，所以那个爱嘛取着了，就形成你烦恼的知见，错误的知见，所以你的爱取呢，我们在观察十二缘起的时候就是在观察你的受跟想。那所以你看你的受想二支为什么还不能入于禅定境界，因为你的烦初中的烦恼还没有降服，所以你现在是什么境界，看这你是欲界的境界，越到受下面呢，其实这两个相对就是降服，那只剩下维系的这个色界到无色界一路的这个禅修上去，那个造作，那个行运，只剩下行运。好，所以行运就是那个行啊，我们在讲不苦不乐啊，那个不苦不乐受啊，就观照啊，就观照啊，就观照啊。所以受想你可以把它视为你的爱欲烦恼啊，内在的我取的现象啊。那慢慢的受想的这个。我们的降伏，我们的降伏呢，不再造作了，那个定就已经慢慢的产生了，产生，但是你还有取定的境界，所以你显然这个知见还是坚固的，所以这个行运还在，行运，所以受想的变化也就是行运的展现啊。那受想的这个行运的表现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个行运只剩下那个不苦不乐受，我们讲的对禅定的爱着，那时候行运就是很维系的烦恼了，很维系的烦恼。那么所以你不能轻忽，为什么说我们修这个戒法里面呢，因为它是有关于未来的因果法则，你的这个福坐落在哪里，这个十法界里面你的福的那个落点在哪里，你的世界来招感的人生修道的缘起，所以一定跟持戒有关系嘛，跟持戒有关系。那当持戒里面前行那些布施就不用讲了，那些都是，所以布施持戒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菩萨的在因地所设，那所以这个道理知道，你就知道我现在要观察，所以这通篇起来知道我就要观察意熟嘛，未来的意熟在哪个地方，所以菩萨的自利利他里面有意熟的修学 的观察方法。好，那么我们来讲这个因之三因三果何等为三。一者因一熟因一熟果，二者福因福果，三者自因自果。要略我们要简单的讲简单的讲就有这三种因三种果。那么什么是一熟的因果呢，这果报呢是从我们菩萨行者修行的依止处，我们现在的报，你不满意，你在里面迷失了或者说障碍了，就叫报障，对不对？那我们把那个障拿掉，就是我们的障，那个报嘛，业报身。那我们往生祈求净土，是不是也希望未来依报庄严，正报庄严还有依报庄严，所以那个依就是你所依的条件环境那正就是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色身色身，那是你修学的一个假法，就是假法，不是不假假的缘起，那就叫你的依止。所以先介绍这个一手的因果，因为它跟你最有关系，因为它能感知，未来你的修行的条件，就是一手果报。那第二个呢，福报的因果，福因感得福果，所以这是讲因果的关系了。那第三个智慧的因果，那也是 智慧的因果当然就是你从苦集二谛里面、啊、看清楚苦的本质、啊、那观察、啊、正确的一个对治法、啊、对治法、啊、所以你在这个苦集二谛里面就是创造一个不断的离苦得乐、啊、刚刚上一堂课讲你一起一起的条件更好，但那条件呢我还设定在我不堕三恶道我不修天，所以他我们前段我是讲你一起一起的人生更好，所以你的菩萨道要在人间执行啊，好，所以我们的行者是不求升天不落三恶道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你要很强烈小心的啊，你要观察一手就是说我要这件事我要很明确啊，我很明确啊，那么所以在随底下所说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有三的地方了哈，所以一手因果哈，这个一手体哈，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个地方解释哈，分二科啊，那解释因手一手的因果，这个一手呢，就每一个人成熟啊，每一个种子的成熟啊，它跟时间空间啊都各不一样啊，创造出来时空啊感不一样啊。那这边有一手体一手因一手果三方面来说明。好，那一手体呢它的本质，我们在讲一手这个名相的时候，它只在讲借着这个名相来跟我们讲菩萨具足八种一手果报的体性。那这个八种，我们讲本具功德又来了啦，我们是具有佛性，我们心性是跟佛的清净，我们的正念心本来应该是清净无染的、啊、那就越走越远、啊、对境生明、啊、那历时长劫、啊、那才是今天这个状态、啊、那现在这个知见上你只要翻转、啊、知道其实、啊、我本来的佛的清净它本具的功德我没有去开展它，我反而去覆藏覆盖了、啊，那现在是要等于副本心源，就是要把它转，把它转出来。那你愿意知道这个事，愿意开始从如是因如是果角度，你就知道我只要愿意从这个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的话，我本具功德，那现在因果法则你就知道你最后修出来的那个所谓的一手呢，会跟这个佛会越来越相应、啊、所以本自具足的八种的功德就在底下了、啊、就在底下了、啊、分个八大类、啊啊、所以本质具有这样子一个清净、啊、的一个这个本因地、啊、那所以未来感果产生出来的这个果报、啊啊、就讲出来了、啊啊，云何一手？啊，什么是一手？啊，那要略有八种啊，受量具足。你看我们在劝念那个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会带到说，你不会死啊，没有真正的死亡。啊，这个受。只要菩萨觉醒之后他可以出入自在，他是永不生灭，但是从永不生灭里面呢去创造自利利他的行业嘛、啊、所以 这种最高端的这个知见先安立、啊、所以心本来就是广大无边、啊、他不会受限、啊、他的资粮、啊啊、都修道的资粮、啊、好，就忽然来这几寸的呢，这个就是我的局限。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大德啊法师哈、啊，掉了就掉了，我就闭上眼睛开始讲啊。所以你看，我也依赖文字，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东西你就会感谢到，你还看得到，还听得到啊，因为你还需要这些资料。那到有一天你眼睛一闭，耳朵也关掉，也不让你听，你内心的一根。的东西好，不再需要借这些文字像，你是在关照你的所谓的刚刚讲的 取向嘛，你有没有见着了嘛，你内心还有没有诸多的取向啊？所以外在的相借着身跟口你也变哑巴了，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身跟口都关了，那什么还没关？意根呢？你意还是在里面还在翻腾的，在造作。那那时候你就把所有以前由外啊的这个向内的功夫就用到观照了啊，不会因为像你刚刚看不到了啊，就在慌了啊，就没有办法。你的修道这件事情就被中断了。好，所以你看在这个里面时间是够的啦。但跟各位讲无常是因为你现在还在懈怠，还在怎么样迷失，就跟你讲你这一期的意义所果结束之后，果报结束之后你下一期在哪里就不确定得人生哦。你要持戒哦。那不见得遇到三宝哦，你要多修学三宝的这些知见啊，听经闻法哦。那么你不见得福报修学的福报是具足的哦，你要自利利他处，要多修善法哦。所以时间是够，那问题是你眼前啊面对无常的这个心啊，也要升起一种精进的心呐啊。所以无常是要让你精进啊。让你精进，但是在知见上你不要有那个生灭断灭的心，所以你要知道数量具足，你那句阿弥陀佛它就怎么样受无量嘛。那你内心降伏受想烦恼的那个智慧有没有无量，你要精进哦。所以你的智慧那很努力的精进，那我们的这个在形色具足上，就看你怎么开展。所以形色具足里面，你看我们就举这个往生净土里面它怎么样满足你的形色具足。你现前在修要往生正因，往生净土，那凭什么在那边花开见佛形色具足？你本因地有没有努力在修持戒？有没有在修布施忍辱？所以这句佛号呢，让你遮止身跟口的这个恶业啊，那也让你内心哈升起这个修善啊六度啊的这些这个心所啊，所以这些形色具足啊，在《优婆塞戒经》的时候，师父在讲三十二相怎么修，是不是有带到？好，所以那个地方应该再把它拿回来啊，你们自己回家做功课再看一遍啊。这个三十二相的这个修学方法，那就会引发未来形色具足的意熟。那底下就是我们这个以此类推的，因为你从生命未来的这个我们讲修得的长寿啊，色身啊，身体健康啊，形色端正啊，这些的一二都具足，那足性。那足性就是我们讲的跟你的家庭啊，你的背景啊的光环有关系啊，你具足的哪一类的人啊，三知识啊，家族啊。那第四个你内心的这个烦恼啊不是出众的啊，所以这么讲自在啊。五，那你的这个对三宝的信，所以我们信啊在菩萨道的过程是不是要具足实信啊，所以这信就慢慢的坚固啊，慢慢的亲近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修学的六念法里面，这个四不坏性里面就是从第一个是什么佛啊，对佛的信心啊，对法的信心啊，对身啊，然后就对什么戒啊，是佛法身戒啊，四不坏性啊，性的具足啊，那大事具足啊，这个就指你的能力的了。这个大事就是跟你的善巧方便有关系啊。那七啊，人性具足啊，第八大力具足啊。这个地方不开展啊，你们有问题再私下一个问啊。好，那不开展不是说不要看啦，就是你自己去看一下，这边有特别讲啊，第一啊，地上这个天地这个地，第一受量具足啊，好，第五页 啊，你们先看一下啊，从第一到第八啊，有花时间看了，因为书的声音会催眠啊，所以你们就自己先看一下啊。线上的人也看一下啊，书在讲这个受量具足啊，你就从第五页开始看啊。要举的释迦牟尼佛的例子啊，我们先不用举到净土的这个。光寿啊，我们先讲到你一起一起来到人间哈。那释迦牟尼佛好在世间住世的时间哈，你看一下哈。好，那看完一段啊，我再问各位要不要求长寿？有人立刻点头，有人立刻摇头。那师父不点不摇。是因为他不一定哦，在真解的时候啊，真解啊，有利于学习成长进步的修学菩萨道啊，绝对要长寿。为什么？因为你不要说学到时间啊，可以利益众生的时候怎么样，翁行去重来。但你看现在怎么样？现在在简洁怎么样？就受苦的状态。而且是你没有办法超越，那真解是怎样？师父教你，对不对？结果青出于蓝胜于蓝，那真解状况是这样哦。那简洁是怎么样？草不带麻不带，一带不如一带。好，那简洁好就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看现在很多的长寿是这样，病苦征战灾天灾人祸的状况，所以他长寿就不一定是好。那当然这个已经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他不受限于此了。但是释迦牟尼佛他就示范给我们看说，这个所谓的长寿不长寿，基本上就刚第一个层次来讲，菩萨应该修学长寿是因为他像我们末法里面不是也碰到像梦禅老和尚吗？你看他到老就怎么样，还在说法耶。啊，你看我们的净空老和尚怎么样，他就说到不能说，你看也够长寿嘛，所以那种长寿是不是有意义？就对一个菩萨利益众生来讲，啊，他自己不见得要希求爱着长寿这个事，但以众生以弘法的这个角度，长寿这个是一个条件啊。啊，那净土的这个无量光寿就针对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末法里面这一种。五浊恶世，他要我们去到净土的长寿去学习嘛，但不鼓励我们升天的长寿，因为那里面没有佛法啊，没有佛法啊，没有开悟的因缘、解脱的因缘啊。所以以这个文义来讲，哈，以这个文义来讲，哈，就是就自利利他的角度，长寿。显然是一个条件之一的哈。好，那后面你们继续接着看哈，第二哈第六页里面的行色具足，嗯，那一样啊，我会反问题啊哈。你们喜欢修学到行色具足吗？啊，这时候开始，哎，师父刚刚讲了，有点头，有摇头，那有不摇头的，你要讲出一朵花啊，哎，来。为什么点头？
行色具足就让人见了就欢喜。
对，
给人欢喜，给众生欢喜。
也就是就在度众角色，他知道众生是喜美丑好恶的分别，所以我行色这件事情，好要具足啊，就众生的角度。那净土为什么形色好没有美丑？那边先解决一件事情，不要起分别，你我都一样啊。所以度众的角度跟自我成就的角度不一样哦。自我成就是不要乱起分别啊，那福报大的地方就不会分别嘛，你有的我也有啊，我不用抢你啊，那就娑婆不一样啊，资源有限，大家会抢啊，你美我丑，你高我低，是我们妄想分别出来的，对呀。所以就这个角度也必须要行色庄严，可它必定吗？ 哦，那我如果我末法，我下一期我再跟菩萨讲，下一期现在的地球的姻缘哈，这个男生女生长得太好看不安全，我应该长得丑丑一点的啊。佛陀，你要保佑我的智慧增上就好了啊。我们丑生俊道啊，他长得不好看，可他道非常的美，是指谁啊？我们的那个这个道远是吗？我要再找一下道远啊，是我们帮我们安利那个世信的哈，我查一下，我也忘了，但我知道这件事情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相貌哈不怎么样哈，但是他的这个道恨哈，让人非常的称羡的哈。道安啊，道安法师，所以刚讲的一定要行色端庄啊，是就刚讲那个常态啊，众生会分别啊，喜欢这个我们讲的圆满的相貌啊，那让人家欢喜的相貌啊。但我们在东晋时候，这个道安法师就我们讲丑生俊道了啊，就是众生分别这个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又矮又黑的这个一个修行人，怎么样也不讨喜，就连师父都轻慢他哦啊。到这个他修道过程被人家看见的时候啊，看到他的德恨的时候呢，才有这个丑生俊道啊。那所以你看我们在讲常法里面，是不是讲了一个不定法出来？好，刚讲长寿里面，你当你执着的时候，佛就跟你讲一个不定，就不一定是这样啊。但是在常规法则，他希望啊，你能长寿，利益众生啊，你能修德相好啊，那你要利益众生啊。但就你执着的时候，他跟你讲长寿不一定好哦，啊。那这个所谓的这边讲到形色端严啊，在末法可能是一个乱象哦啊，可能是一个会被执着的相貌哦哈，所以我们现在底下所讲的，就常态而言呢，你是应该要以善法本身结出来的果实呢，就是善美的啊，这个角度你就先安立了哈。那对于这个我们讲说我们要长寿，你就想到哦，现在的人长寿好可怜，你就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啊。那你想这个形色具足，你就不要讲啊，那个美人多薄命啊，没有啊，因为他没有智慧，他才薄命嘛，因为他只修福不修慧嘛啊。好，那底下那足性具足啊，那以此类推了哈，以此类推。所以第三个就问，那各位未来能不能，乃至你想不想啊，生豪贵家啊，两个问题哦，能不能，各位？好，你好好的在以恭敬法修学长者，对长者的尊敬，对三智士的尊敬。那未来的长者一定是有智慧、有福报，他一定也是菩萨啊，也是要来修行。那你能撑着他的那个他的顺风车啊，你就投身他的长者家，对不对？所以你看四十八大愿里面，就说。他已经完成一个阶段学习，他投身在娑婆，阿弥陀佛会护念他，会啊，生正见家，对不对？诸佛都会让我们生正见家啊，因为菩萨道的种性功德里面有这个啊，所以你悟后起修的这个福慧双修里面呢，你就会感得生尊贵家。那你想不想要不要啊？那你的想要，现在目前哈。就是求富贵的这种心呢，就是我们讲想要嘛，啊，那这想要我们讲欲，它本身是一个动力，但是你要知道你想要怎么修，好，要怎么修，好。所以这边有讲啊，菩萨生在富贵之家，那所谓的他的父母的家族的受到社会尊重的人，他的因地显然也是 对长者对善知识是懂得尊重侍奉供养嘛，是不是反过来讲就是这样子而已哈。那这个有什么好处？一开始升进去人家不会尊敬你了，你是赢在起跑点上了。好，那你长大之后当然就是因为你的家族因缘众生分别嘛，那你就马上可以打入那个圈圈里面了，比较福报，比较福报。那第四个自在具足，所以这边慢慢扩大了，对不对？从自身的存在啊，父母啊这个感召到怎么样，兄弟姐妹家族的因缘啊，所以这边的自在就是说你的影响力了啊，你的影响力啊，你的条件哈，就是这个，像师父我们最近在帮助一个困苦的众生，我就发现很不自在，哎，这众生没有地方住，哎。那我帮他想办法，四处去寻求很多因缘，到处碰壁，不是那个众生他已经够苦了，他已经碰壁，就是我要发菩萨行，找因缘都好困难哦，因为最近这个例子蛮感动师父的啦，但这个例子的前面是因为师父之前跟您讲，我们社区有一个家庭的一个小年轻二十出头的女生，每天都脏兮兮的，然后在那边社区游晃，像游魂一样。常常有不经意之间问他说没有吃饭，没有，为什么没有？没人赚钱，父母生病，哥哥赚钱不回来，他没有讲实话，因为你们摆烂，那个哥哥害怕，他先把自己顾好，那所以这实情没有讲，受苦众生啊，他有时候不会反省自己，他会讲哥哥没有尽责，父母没有尽责等等等。那我们一开始是帮助这个女生啊，至少让她吃饱，可到后来怎么样，她的习性所然，福报已经现前要拉你一把，可是 她越吃越不像话，要本来三菜一汤，她五菜一汤，她后来要吃炸鸡，她后来要去那个肯德基啊。那我们这个票券，我们刚募来票券没有这些啊，事先顾饱啊，我救急啊，那我们要救你的穷，你的穷就是你的欲望无尽嘛，那你的穷要你自己解决啊，你的欲望要自己去努力啊，对不对？那后来不满他的愿的时候，他就会回避我们了，所以还是那个指责型的嘛，就是你们对我不好啊。那这个我们失败之后，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众生怎么样，不，我们会反省到说我们的对他影响力的教化要有因有缘，没有我们就放手了，但是引动的是现在师父讲的第二个，所以因缘你要持续关照，其实众生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众因缘生了，是因为我们看到怎么那个这样的一个年轻女生老是去找我们晚班的那个保安人员讲话，那保安人员跟他讲的让他好欢喜啊，然后回去跟他讲我要找工作了，那你帮我投履历我要做办公室那一种哦，我不要做劳工的哦。那我们听到这我都不想跟他互动，是因为他活在自己的妄想。可是发现这个晚班的保全好有耐心哦，那引起我们的好奇，他说他都回避我们，他怎么愿意跟你讲？那因为这个保全他是从无业游民找工作的这句话有些人对世间不了解的人，他会觉得没什么找到工作而已No, 一个无业游民接他曾经是接友，你要请他们去找工作，他要突破那个业报那种报账容不容易啊？他之所以有米，是因为他有那方面的很强大的障碍跟自己的不愿意突破改变嘛。那他愿意嘛，那我们就问他，哇，你现在很了不起耶，你为什么愿意？我们现在很难理解所以我要问我要从一个众生的里面读到一个生命的故事，我就要跟他互动。就像我在问为什么小女孩愿意跟他，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再怎么样他一定有机会翻转。哇，这个就很了不起他只是对师父很尊重有好感，他不是佛教徒 啊，可他愿意跟那个小女生，在人家看来，在我们是不是就觉得你不堪教化啊，我就不布施了，至少我现在决定是这样嘛，我先不要管你了嘛。那这个晚班的保安的这位男众四十几岁而已哈，他说他曾经苦过，那所以他愿意跟这样的众生互动啊。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因为我想活着啊，啊，那活着他希望，他不希望乞讨嘛。那他活着后面的动机是因为他不能一直出，忽然有一天他在外面流浪，忽然他觉得他父母老了病了，要去照顾父母。你看，然后一个人已经自己的生命成无业游民，那他只想活着，那还有父母的姻缘，他愿意再爬翻转一次。那于是就刚好也第二个刚刚讲的，我们讲自在具足，你生命中一定会有贵人呐、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修到我身正见家，你看向好具足长寿身正见家菩萨这样就好了吗？没有哦，有的人富二代这样子就开始挥霍了，对不对？他必须要在他的很多的生命条件来到自在具足，说他有很多生命的贵人，好，所以他显然也有一点点因缘碰到愿意收他的履历的人哈。那于是就做完班，所以那是那阵子他在描述这个故事给我听，就是因为他难得找到这样翻转的机会，他很努力，他对社区的人那个，他不是那种像我们 Seven Eleven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不是没有热情的哈，他对居住这个住户呢都很热情，工作很尽责。问题是他卡到因为总是新进人员都是做人家最不爱做的，就是 B 班大夜班，好，那只要人家缺班他就去跳，他不休息，因为他需要钱，他要活着，而且他要有自尊的活着，他活着还要赚钱照顾父母。没想到把自己的病拖垮了，好，那住院了、啊、所以住院去了之后呢，那看父母也生病了，又往生，好，你看我努力的要突破的业障暴障，我尽量让内心没有烦恼，因为在他讲故事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听他抱怨的啊，所以他的烦恼障虽然轻了，就在表达像一个菩萨，我这期我是一个菩萨啊，但我不是一个佛教徒那个菩萨，就是我已经是觉醒觉悟接受这种业报，但暴障业障有没有饶过他这个菩萨？并没有 啊生病啊，因为太用力了啊，熬夜，长期熬夜，然后就又接工作，然后父母又往生，那也没听到抱怨了，在出来工作要出来回复要工作的时候，在我们社区发生的事，就是这五年我们竟然我们讲接住流星嘛，江刚接住小孩子，那我们接住这样的一个警卫，像这样的众生你有没有接住？是因为你有没有去观察众生的苦？那我们见到这个苦，人家已经苦了五六年了，那说啊还好你现在又回来了，他说 no， 我现在没地方住，我现 在找房子。为什么？因为他住院期间他哥哥把房子卖了啊，所以他现在居无定所。那这个工作呢，好，还是租房子都要写你的户籍联络人，那没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我做一个菩萨没有自在具足，是因为我现在发现要帮他不是钱他要自己赚，他有这个魄力嘛，可是他现在是租房子都没得住，那写一个紧急联络人不知道写谁，现在问了所有的包括我们慈济的窗口，我们也去问，就是同一个答案，他一定要有一个紧急联络人，那户口一定要迁到我们的这个住所的地方，所以因果接着一个因果啊，因为你但凡没有租屋处，没有紧急联络人，你就申请不到这些东西啊。那他怎么办？那他我问到已经是他受苦受难的人生的后半段了，最近我们才启动要去帮助这样的众生。那他目前就是出院，面临又一间的业又打击下来，他也没有抱怨，那他现在住 去 7-11 晚班，他显然跟人家打好关系了，因为他趴在桌子上睡了。那洗澡呢，就到我们区公所附近的一个公共场合啊，去上大小进。那洗澡就好像到游泳池附设的澡堂啊，洗完衣服就晾在某个地处，反正那听起来你也就觉得他的游民的经历又出来了啦啊。但是他要活着啊。那今天他的复发啊，心血管疾病，我们今天送他去开刀啊，那也帮他募了一个紧急的住院基金啊，希望他回来啊，可以马上回到工作岗位。所以你看，菩萨要帮助一个众生，你没有自在具足，这边讲的大财位、大朋益、大木属，这些都是关系耶。你要有影响，你要有这个脉络，你要去帮他找，是不是就有大这样子一个大自在具足的菩萨，才有办法帮助这个众生？要不然你以为给钱就好了吗？不是的啊。所以呢，过去多生的这样的福啊，得到所谓的大自在的这种种的这个能力啊，好，那底下帮我们做事，像我现在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是让我学员去找，因为师父分身乏力啊，分身怎么？我没有巫术，我现在分身乏力，乏术，我就很缺那个术，这人太少了。一时现不出千手眼啊，但至少我们在知道在做这件事情了哈。那所以你看，一二三四这个条件哈，是累菩萨清净庄严累劫修福慧哈。所以各位要有信心，菩萨不是因缘没代劫，你只要愿意照见苦，照见法界，看到众生的现象界，看到自己内心的境界啊，那借着你依凭你的信愿底下信言具足。那你内心的这个信心，那展现在外，就众生对你的信心，你说话就有影响力。我刚刚举那个女孩子碰到佛，碰到贵人，都无信受，除了他的业障之外，也代表我们没有找到关键的缘起点去说话，去起信，对不对？这些方便善巧都要修学的，所以来到第五个信言具足，这个更不容易了。所以众所信奉断送取则，不行狂惭狂，你看这些形成这样的一个果报体，都一定在行持戒的时候，你一定对很多的这个断恶修善的一个法则做到很细微啊，练习到很纯熟。那这边当然你显现，我们在清戒里面就显现出来，就是说你忌物给假钱没假假为传为传话不真嘛啊，有人传话真就变是非啦，对不对？加的自己的意见有的没有的，那假钱啊也就那就麻烦了哈。所以于诸有情言无虚妄啊，以是缘故，凡有所说，无不信受。啊，讲到这边不简单啊，至少我师父知道我的信言还不具足啊，对众生的起信，对我所说的话啊，都还不到位啊。那这个是要透过你的累劫的修学啊。那第八页你们自己看哈，这边菩萨是有影响力的，他也基本上是在描述刚师父讲的那个故事了哈。但是这边讲的是特别举这个昙虚大法师好的一则故事哈，但因为这边太长了哈，你们第八页自己看，好，第八页自己看。那第九页大事具足哈，我们下一堂课分享哈。所以越后面就怎么样，越来越广泛哈，他的影响力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白板这个你们可以先照相了哈，那个就是在解释这个我们讲刚前面讲的第二页啊的说明哈，因为它有点岔开在介绍哈，所以等一下有空啊我再讲解啊白板啊，你可以近一点来照没关系，怕有反光啊。名相的解释啊，就是你当我们在内凡位，就是说这个人精进，他是在内心精进啊。 内心静静的观察，那外凡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从很多世修慢慢在观察内心，从五庭心观这种外凡的这个三个总别相苦集道灭总观四圣谛，这些就是你在观察自己的这个苦集业熟，那你怎么样到次第去修正去对治去降服了。那这种定内心的定产生比较维系的状态，就是内凡，它的定会是维系在观察整个缘起这个法。所以我们未来说见到我们讲的这个见道，或者说这个道开悟在见道，这个道整个总称是在讲你对于缘起法一切法乃至我们法，你的存在也是法嘛，对这个法你的内心的状态有没有一致缘起无自性，那你内心的自性差别，这两件事你有空你的空性自有没有现前那但是你却在缘起里面如实观察它差别相所以你的中道智慧呢并没有并不是偏空的好，你只是你的为你这个心你是了知这心是为识的分别所以你也借着假名的名义世间的一切法有名有义，但这些的过程是要让你学习，让你学习的过程是看内心的这思维，这四件事情是要摆在一起的从这个表法所引申的义那内心产生种种的这个差别所以这是在缘起义里面产生内心的这个对于缘起你不着你知道本质里面都是虚妄幻象虽然是依他起的但是你的这个内心的无所着，这个来到这个地处呢就是我们讲的内凡你也是在观察思维所以你内心不是说空寂不动的，所以这边有四种什么样这种寻思所以这个等一下师父我们再带记事本再来讲所以这个可以配合在我的记事本的那张图等一下师父在课后会再把记事本重新接着这张图再跟那个文字结合在一起所以产生这样这个四种思维这个四寻思这个四个阶段思维到这个地处的时候，你的这个字，你的中道这个字呢，在最后那一刹那啊，四滴，就我们讲点点滴到最后一刹那四滴，空那一刹那四滴，就是跳过去啊，转凡为圣 所以这一个阶段呢，我们就是要说明我记事本记事本刚剖的也就讲义的第二页里面，大圣行者在这个四加行位就是内凡位修学四寻思他对一切法有这种四种寻思，有这种四种名相，就是这个一切法四寻思那产生观照产生之后的四如实智所以就配合记事本里面讲的那所以这个阶段产生四如实智这个如实智就是我们讲缘起性空的中道智所以四如实智一定从这四个面对外在一切法的名跟义你产生的分别里面没有妄想，是如实照见如实之名，如实之义，但是如实之自性 无自信，哈，它的本质是虚妄无自信的，哈，它的空性，哈。那但是怎么样，却了知，哈，这些缘起。所以所有的缘起，哈，它的差别里面其实都不离开那个无自信的观照，哈。所以内心这个产生它的观照，这个心，哈，心与法合的时候呢，那才是会。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道是指心跟法合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刚讲义讲的菩萨道到后来，哦，你的精进的这个内防卫是在这种状态，禅定智慧的这个状态，哦哦，这个先遮着，哦，因为我们接下来讲义讲的跟这个没有关系，哦，这个我特别先写一下，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读一读记事本里面，好，四巡师，好，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好，但是这些东西懂，就是说我虽然还不在内防位，那我想要知道这个，因为我现在它的前面的缘起是这个啊，好，你现在所做的这种对治妄想啊，你降服这种烦恼的这个过程是要透过五停心观作为你的入手的一个观察嘛。好，那所以这些观察呢，就是先把刚刚讲的你累积烦恼习性，好，哦，暴障的习性，哈，哦，力缘对境产生烦恼的障碍的时候，你五停心观就是一个破障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哦。所以没有前就没有后了，哈，哦。但是后面这个东西，好，哦，前半段不特别讲，是因为他是在讲对治。那对治后面是为了怎么样降服烦恼，知道烦恼无自性。啊，烦恼我们像安立的所谓假名假相，那我们那个烦恼是不是有安立一些名相啊？我们学那个烦恼相是不是有那些烦恼？那个烦恼名相代表意识，啊，我们懂了之后，那回到内心观察这些烦恼的无自性，啊，差别，啊，各有差别，但是差别里面其实它的共通点就是观察它的自性，啊，本质，它的本质有没有实体可得，哦，所以光望的时候在对峙是在前面，可后面在观这些差别缘起烦恼心相的这缘起差别，烦恼的善恶心所的这些差别相，菩萨是很精进的在观察的，哦，我们不会被名相给束缚了，哈，哦。好，先介绍到这里，哈，那我们底下继续讲。那你们要帮师父念的地方在哪一段？好，好，信缘具足之后，啊，显然，啊，你要起信，啊，所以这个意熟的，这个因地里面的因的意熟，你要知道把握的因。你要产生众生，产生你对你的信欢喜，你的因地一定要修学善法，起实令众生欢喜。你要在因地修学戒法，啊，如实不狂语，啊，使令众生，啊，起信，啊，所以这些呢，啊，就是我们慢慢会具足，是因为我们本因地的功德，这些可以启发这些德缘功德的圆满。但是在因地的时候，你的意熟处啊，因地啊，就要特别注意了，哈，啊。好，那再往下看，就是这个影响力又更大。好，那你们先念一下。你要念哪里？好，好吧，念第六大士具足。好，那白话呢基本上就顺着师父这样念下去了，就是 前面一到五基本上你看这位菩萨是不是他功能很强大，好，我们现在讲到你们现在用的手机啦，你们现在用家电是不是讲功能，对，那你这个人的功能如何，所以菩萨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最后他还是要透过不断的去用他啊，不断的学习啦，好，所以他在这一生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世间啊，要被人家认知，乃至他发挥他的影响力呢，是在大众中，所以为大众所供养恭敬呢，他必须在这个展现他的大势具足。所以你说师父，那这样怎么越听越像菩萨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人啊？菩萨本身就不排斥名利双收啊，无量光寿六尊佛赞叹，他的名声有没有留步？有。我们最怕我们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然后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记忆，那你对法界就没有什么影响力。我们之所以善法留存世间，会去利益大众，好，利益在后代子孙，是因为影响力嘛。我们前面是不是讲你的我除了欲，那我们再讲细一点，你怎么知道你的存在啊？我们再就唯识的六七八来讲哈，因为我在分别，因为我知道我在分别，因为我知道我存在，因为我知道我记得，是不是跟我们的那个唯识的意识分别有关系？那所有的这个分别，最后你最后都留下来是意识，你的存在是因为你记得，你做过，你的存在是因为你记得。所以我们再把往大处看，为什么佛的功德还存在？因为我们佛弟子还忆持，还记得，所以佛的色身灭了，是不是？好，但是他法身什么？我们还记得。那我们在讲的功德，就在讲法身的功德啊。那一个菩萨为什么要留步世间？他功德留步，就因为他影响力还持续发挥。好，因为他在菩萨行的过程，他是不是牵扯到很多、牵动很多的善法的因缘？还记得啊，所以还在发挥功能嘛。那有些人说啊，我这个祖先哈，披荫三代乃至五代不衰是什么？他的父慈子孝这种功德怎么样？流传三代五代还记得？所以我们对峙是你对这个名利的那个贪嗔愚痴哈。是凡夫我们所应该遮止的，但是我们现在若反从这个正觉的角度，从醒悟的角度，从利他的角度，这些东西就瞬间变成什么？它本来是烦恼，可现在变成什么？方便善巧，方便善巧，因为它利他跟那个自私的我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个这里面讲的菩萨的身体勇猛强健，对利他事业的坚强啊，坚固刚强啊，不容易动摇。好，刚刚师父就描述给我们侍者听说，哦，今天师父又问说你们还好吗？没人敢回答师父，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好不好。但如果你们问我师父今天好不好，我会讲不好。因为师父昨天去爬山好累啊，今天整个休息不够，从备课到搭车，整个本来可以怎么样？本来可以怎样？什么游刃有余？当我本来可以怎么样？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刚刚整个师父从出门到被你们接到是怎么样？连滚带爬哈，所以就不好啊。就匆匆忙忙，所以你的心很容易晃动啦，失去晃动就是你失去觉照， 这不见得说是烦恼引动的，所以你怎么身体的业报体不够坚强啊，背着的刷力的那天不该被洗啊的疲累到影响你的觉观，所以大部分我们的业报会不会形成障会嘛，所以菩萨好好的修身哈也很重要诶。除了现在讲的你这面对业报你好好的养生之外啦，我说真的养生是以善养生哈，养命养心嘛啊。所以未来的一手这个业报身体真的很重要，不要菩萨慢慢做解后代解啊，只剩下的油尽灯枯了啊，它就会晃动啊，就会晃动啊。那所以这边讲的不会因为身体暴胀啊产生障碍，身体业报成障碍，那内心心性改变动摇啊。所以做事除了敏捷快速啦啊，然后不容易疲累啦，那身不容易疲累，你就容易怎么样？深思熟虑嘛，是不是啊？定慧就能够展现啊，善能手持摄善法戒啊，摄律戒可以，可是每次要自他行处的时候，摄善法戒利他行处就很难啊，因为很多人的自责是因为他有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你就去反省这件事情。那没有要强加说你现在不行了还要硬加下去，没有，我只是要各位反省，既然有心有余力不足，那你就要从这个易熟处里面，那我就应该好好的在善法上赶快希望未来的报体阿弥陀佛里面第一个启动这样的是哪个愿？2627我忘了，你们查找一下，那罗延伸愿，是不是那罗延伸就怎么样？金刚不坏体，这身体很勇健，很堪用。你看哦，你不要小看四十八大愿，它里面都讲到我们的最后到净土的一手怎么样，是要堪用的哈。所以你说你不去啊，你就不知道好处在哪里哈。所以你有认真修学菩萨度，真实发起自利利他心的人，你真的很希求四十八大愿里面的意涵，一条条的愿叫名。那你理解那个为什么法藏比丘发起这个愿，那个意在哪里？那你在修这个跟净土相应四八大愿的时候，你会从因地里面修这个清净的这个善法啊，这些善法里面都跟最后跟不着相是相应的。可是不着相不是说都不会，它却对每一个缘起的相细心的照顾。他细心照顾不会产生执着，他一件事情做好，但产生的是不执着。好，那这边就讲了，那表现在我们现在归纳的就是五明处嘛，啊，这个内明啊，好，那对于外面的四大的那个五明的前面四个工巧、依方、声明、音明。所以他这个内心的境界他并没有离开缘起的名义哦，所以菩萨的修学跟声闻不一样啊，这边比较像比较偏向啊这个内心的关照。可是回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虽然是在讲内心境界，可是他有没有离开啊我们现在讲的缘起啊人我的境界，还是没有。这边描述说他内心产生这样的一个清净的状态，好，清净的状态，但不是说你一定要在人我处修，因为这个东西禅定学你还是要有时候要离开缘起的干扰了，所以那个阶段性的训练是要有的，可最后你这个地方它不能只是它不能离开人我的境界，所以这边特别讲的就是做到这个菩萨可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定慧啊坚固的关照，他一样在五明处里面去学习，因为这边讲到影响力嘛，那影响力里面要透过这五个方面啊去利益众生啊，去利益众生啊。好，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讲关键字在那个精进啊，在精进。好，那披寻记这边这段文念一下，所谓具足 好，那白话底下就容易了啦，所以你有没有符合这边的描述？这边讲的心名跟义就出来了。所以精进那两个名字大家都很简单，那这边你就知道什么叫精进，也叫勇敢啦，勇健啦。所以各位好像不容易懈怠了，对不对？从你们现在参与这一堂课，甚至有人参与了好几次了哈。所以对于菩萨行法这些事情，你可能是有精进的哈。但是这个过程，你们常常会有怎么样进进退退嘛？那是不是很容易有时候后念改变前念？啊，这种改变动摇的这个部分，所以你们很调柔的，有时候就不够刚毅。因为过去刚毅都表现在怎样，贪嗔痴嘛，这个很刚毅。但现在对戒定这件事情，对菩萨行这个部分的刚毅，应该把那个地方把它翻转过来，所以有时候要硬一点，也不要太软弱。因为昨天去登山，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有因缘才要去花一天去爬山走路啦，因为里面有些刚好做到有师父的因缘，碰到师父的因缘会问问题。那很多的这个问题里面牵扯到对很多事情不够坚持不够坚持那这个坚持里面刚毅的时候，这个善法我是决定说这个是对的，先从内心决定这个应该做。那至于有所取舍，那部分就要回到如实就像刚刚讲，我可能累了，我能力不足，但我心是认定这件事情，那就回到刚刚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时候的那个懊恼心的时候，你就发起惭愧就好了。那时候的取舍退就不要产生过爱，不要一开始你对很多的这个善临到你眼前的时候，你那种欢喜，那个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做的那种心都没有。所以你是分得很清楚的，你的前后念是分得很清楚。我觉得应该做这态度是没得说的利他。但是你后面做不来那你就开始怎么样调柔调整你就开始我无法做，我就是第一个我没有办法亲自做。那我就怎么绕个方法请人做，菩萨戒是没有讲到这些，当你没有办法做你就请人做，当请人做没办法，那你连人都没有，那你就去寻求资讯那给资讯，是一步一步的降，你这件事情是很决定的啦那最后没办法就怎么样放下，就回到反省嘛，所以就没办法做，还在做功课怎么样反省嘛所以下次希望有因缘所以菩萨是这种不容易放弃的他的刚毅是表现在这个不容易放弃，那每每的寻求方便善巧这些都是学习，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然后阿败家在修的后，阿败家在度众生的后，没有，你每个当下在度众生的过程是在自我学习，而不是一直放在他你有没有帮到忙，但对方有没有成功怎么样，不是在那种生面相里面去论的好了，这边你们常常这过程都没有去思考，就会看到总是要做到异于常人的特质或特殊才华我们第十页里面讲到这个上半页讲到这样，那底下再讲到说整个我要做到马上和合，马上的没有动摇这个过程没有懈怠，不是，他这边是让你明白这个过程你只要有心朝这方面做，你其实点点滴滴那对于一切的义理我们讲的思维检责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很容易做出判断的就是你内心的想法那个响应是非常，所以你的响应这时候是非常的明利，思维检责是很快速的，他不是在指动作快是在指这里面的抉择力是很强的所以叫审息那当然有些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思维跟行动会有落差，所以有人是思则马上付出行动，所以他出手到位。当我们的学习过程思维跟行动会有一些观察，所以也不要强调说我们凡夫为的不上马上行动，有时候那是会错的，因为你的思则还有问题啊。所以还是不要去追求文字，像现在讲的，他现在在讲见到位，从内凡到见到位这一类的菩萨已经是可以思则敏锐的啊。所以在这个这方面，敏捷勇健刚毅啊，那不断的精进啊，这个是大势力啊。那人性具足啊，这个看一下了，因为又讲到男女的分别相了哈。所以你看哦，此方净土无有女人，但是他不告诉你都是男人吗？没有，他告诉你是人啊，所以人性具足啊，所以你要不要理解错误哈？好，第七，人性具足呢，主要是他讲我们的大丈夫相，只要缘起上我是进阶哈，转女成男哈，那但是这个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我。具足所谓男众他修行的果报的一个殊胜啊，他取这个男众在修行上各方面的方便性啊。但是到这个地方啊，修行到后来，从女到男，从男到后来怎么样，不着相啊，这个过程大家要转折思维要一下啊，从断恶到修善，从修善到什么？进化嘛，就不分别嘛，所以转女成男之后，从男到什么？到不分别嘛。好，那之后才有所谓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嘛。所以他该现女身，以女人身，以男众身，以幼婆夷身，幼婆舍身，以童男童女身，是不是那时候的没有从无分别中再起这种清净的缘起？好，所以为什么内心好，你这个状态？才可以从差别里面哈，从清净里面哈去观察种种的差别相都是平等的，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特质啦，所以我们回到人性具足，这个人性显然是讲的清净性的哈，啊，所以这边特别讲的所谓的不会有积闲事啊。我这边看过去就好哈。好，最后这个大力具足，好，好，我们念一下第八颗。好，那这个整个这总结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就是作为一个菩萨呢，基本上他的堪忍性哈很强哈，那无有这些生的一个病苦哈，那他堪忍也同时讲到内心没有这类的烦恼哈，所以这时候堪忍呢就能堪起这个菩萨行业了哈，好，那一熟因呢？啊，一熟因在底下呢，就是这个一熟果里面，我们回到因相啊。那我把这个当作各位的功课啊，那你可以照着讲义的第十二页，好，这些果相本质具足的果德里面，我怎么样引发出来？那要回到因啊，一熟因来看啊。所以从第十二页啊，要看到第几页？所以刚是从果本质具足哈，佛的这个功德里面都有这些嘛，那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一个看，那是因好，从第十页看到第十八页啊，那第十九页的总结啊，那这个段落呢，你们可以接受师父的建议，就是回到优婆塞戒经在讲那个修三十二相因的时候。那个部分你们找不到哈，再请班长跟我找哈。 因为有的人没有上过优婆塞戒了哈，哎，有吗？都有哈，啊，没关系，那师父，好，那我再找哈，那你可以配合这个来看 ，OK， 好 ，OK， 好，好，所以下次功课呢，就因哈，当然可以照着讲义这样讲了，因为他是从持戒的角度去慢慢去观察。好，你的因地啊，是不是在断恶修善具足这样的善的一个果德啊？那因地啊，慢慢修具果德啊。那你从优婆塞戒经哈，这条戒这个这个大菩萨这个戒法的这个来看哈，修三十二相啊，佛的三十二相哈，这个因怎么修？他讲的更他讲的比较多一点哈，细致一点哈，也同时可以配合来看哈。那你们没有时间的就必须等一下师父po上去，下个礼拜po上去，你们课前预习。好，那么今天先讲到这里。那师父的记事本里面呢，我们把这个部分读一读，那个名相。好，我们在讲是如实字，就是我们在讲内心，为什么能产生是如实啊？它如实就是不欺狂，它是跟无漏啊。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就顺着觉，好，清净觉嘛。我们在讲觉则分啊，顺着觉则，内心的思维思辨，你的觉则，你的分别想，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寻思啊，好，产生的智慧，你这个智慧也是从这个寻思里面而来的哈，四种寻思产生的四个结果哈，是如实智啊。那所以重点不在是如实智，是要看好是寻思啊，这个四个法啊。所以你内心的境界，内心哈，在内心呢，你用分这我们安立四个名相啊，就是四寻思来看待一个内凡行者啊，内凡位的菩萨。他整个这个假借这个缘起的观察啊，所以这个法就是缘起法啊，缘起法的观察，在你的忍位啊，你要开悟之前啊，开悟之前就讲我们讲的这个未生智啊，我们讲决定智之前啊。你内心的境界，所以它不是一个死水定在那里，它有一个寻思啊，正分别啊，我们讲正分别啊。那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处，就是我们《师地论》里面的36啊，36卷里面，我们四个名义看一下啊，名寻思啊，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一直在建立这个啊设法？你内心的感受，苦受、乐受啊，这些描述啊，就是说，菩萨慢慢学习说，这个就是一个假名啊。那我现在观照到，我有在观如实观照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不要说这时候是苦受、乐受啊，你就一直保持在无记啊，定呐 啊，定慧它不是无记的状态啊，所以你内心的相状啊，你可能讲不出一个名字，但是你知。啊，你知道你在建立过程，你是知道这个这些名，它代表了意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讲的，你知道现在这种感受啊，是属于贪的感受，是属于嗔的感受啊。嗯，我之前有一个例子要举，就是我们都会想，我现在的状态是无事一身轻啊，这个就是一个想运嘛，啊，描述出来了，透过语言。但内心的那个状态，但是就不一样了，因为代表意不一样，名虽然一样，意不一样啊。那有人他的这种感受，他为什么我们要拉出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叫躺平族，跟我现在一个修行人无事一身轻状态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把名定清楚哈，因为那个意呢是千差万别的。啊，因为那个感受，像讲出这种坦平主的感受，跟修行者的那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世界，那个义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菩萨善求建立这种心，观察你的现在身心的状况，他不会随便说说了哈，他对内心的感受这个民意哈是很强烈的了知，啊，就我们讲的观照哈。所以呢，在这个明寻师、义寻师这边，他特别啊，在自他关系里面，他内心先看到的是这个，好，先观察到。但在更深层，就是来到三跟四，好，就是他知道之后，他内心不要马上的产生一种执着，好，因为他为什么知？因为他知道这些叫假立差别的一个施舍而已，但是他知道这个无什么无真实性，所以他的智慧就表现在第三个啊，所以第三个就是说他于此这样的一个观察，这样的一个名义呢，无自信，只是假立，所以他的见也是见这个假立的这个自信啊，这个观察啊，所以这边讲为菩萨于自信假立为见自信假立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知道假，那而不随假嘛。这句话你不能理解，你去看我们很多的经典譬喻，小孩子看水中月会去捞，菩萨见水中月怎么样，他不会去捞啊，但是他会跟小孩子对话，或者他去捞的时候他有没有捞得很真，没有，所以因为他有这个 第三个这个我们讲的虽见自信假立为见自信假立啊，所以那个名义是水中月这个 名号嘛，我刚才有譬喻嘛，是不是名义，小孩子心中的这个名义跟我菩萨的名义因为第三个而有差别啊。好，那到第四个，因为无所着，所以他可以不断的安立种种假名。好，所以第三个若是他的空性智的话，第四个就是他的缘起的道种智了。好，所以他的空性智也就一切智，有没有离开他的道种智？没有啊。那从上面名义，我们是跟外面的凡夫是共有的，但内的境界外面的没有啊。
所以这是个缘起的名义嘛，我们就供我们外凡，乃至现在没有学佛的也是外凡，所以名义都要假借名义，大家互相来理解沟通，但菩萨人对这名义的产生的空性跟这个缘起呢，它差别它是了知，是由从这边来的，所以好吗？
我们在世间共假的名义是共有的，对不对？啊，唯是假啊，唯是万有唯是假哦，安立嘛。但是我们这边还在迷啊，甚至还追逐啊啊，而且是错误的啊。那现在我们不是，我们是名义里面升观到内心的本无自信嘛，哈。本质是空啦，自信说它的本质，你现在所有的名义都可以内心观照它本质里面它是虚妄的啊啊，那但是你有没有妨碍你安立它的差别相？不会啊，人家菩萨没有办法工作诶、欸、啊，所以他面对这些东西，他内心的了，他的清净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他的寻思呢，就是他有在观照，他有在观照。那么名义呢，就是我们要建立道种智它不可或缺的一个缘起啊。那内心呢，缘起你的差别自信里面呢的一个中道的一个观察呢，它就是一切智的观察，所以再怎么安立差别不妨碍你内心观空啊，所以内心的那个一切智呢，它就是跟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万法皆空，所以内心这个空性智是很强的啊。所以它的道种智，菩萨在上面的方便善巧这些行程中，道种智就是这些名义都是在智跟他啊的过程啊，这些是你的资粮哦。但是能不能形成资粮，就是在内心里面的这个我们讲的一切智嘛啊。所以你的空性的智慧啊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如实 智呢，就是在讲内心的这个缘起心空所证的这个部分呢、啊，所证的部分。所以内心这个所证，但你从外面的名义，你不能随便毁谤菩萨。你看我们现在刚刚讲的那些很多的名义、名声、利益这些案例，菩萨会怕？不会啊，这些名义就像什么，你就百花从你过啊，啊，片叶不沾身啊。那不沾身是在讲内心。啊，他的观照境界啊，观照境界啊，所以没有离开这个众生法界啊，众生法界啊，向下文场啊，复再来。